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哈，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打开旧约圣经第二十三页哈，我们一同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十二章。好，我们一同来读哈，请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押利地去。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坛的一个奉献是何等的尊贵。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深知你一路的带领亚伯拉罕，主啊，你也改变他的生命，让他今天能够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全然的奉献。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正如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主啊，你的恩典够亚伯拉罕用，因为你是施恩怜悯的神。主啊，你如何的赐给他，如今你也真是要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来做那个收取果子的工作。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所要的乃是在那一天我们能够全然献上自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只有单单的来向你仰望，因为我们深知主啊，每一步路都有你自己的恩典，每一个路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深知我们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生平，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呼召，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如何走上去。今天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我们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也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主啊，我们交奠奉献在你的宝座前。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施恩怜悯看顾我们，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宝血洁净，用你的炭火来洁净孩子的舌头，赐给天上的话语，好使你的众儿女，主啊，今天吃得饱足。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啊，其实他的呼召啊非常的清楚，他离开乌尔就一路跟随神。那么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节的当中啊，这个呼召啊是在他啊25年跟随主之后，并且得到了他所应许的啊神所应许的这个以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阴的当中呢，神的呼召呢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要继续的做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上召出来啊，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得救了，好像许多的人就认为啊，这样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是的。神今天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召出来，要成就一个更高的旨意，就是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说弟兄姐妹们啊，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啊恩慈劝你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呢，亚伯拉罕在跟随神的一个道路当中达到一个最高峰，这个高峰呢就是神要在奉献的事情上开始来试验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奉献呢，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跟顺服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弟兄姐妹们，这个试验它的目的是要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亚伯拉罕的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愿意完完全全的跟随上帝，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到了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啊，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啊，这些事情当然是包括了以往的事情，从他凭着信心离开乌尔，一路的看见他的软弱下到埃及，一路的看到上帝怎么样跟他的立约，一路看到他怎么样跟啊这个北方四个王来征战，他都得胜，他一路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他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缺乏，没有孩子的这件事情，神也使无中生有啊，使死变为复活，上帝的大能就是如此。 这些事情以后呢，神确定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他的恩典已经大到了一个地步，让足够让亚伯拉罕完完全全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当这样的一个时候到的时候呢，神就开始来呼召亚伯拉罕了。弟兄姐妹们，其实哈，在亚伯拉罕的呼召的当中哈，有两个出去，这两个出去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才认识的。第一个出去以前我们讲过了，就是当他的孩子以撒断了奶的日子，结果他的妻子啊，这个撒拉就跟亚伯拉罕说要把夏甲跟以斯玛利怎么样赶出去啊。第一个出去是要把从血气所生的要赶出去。那么第二个出去是什么出去呢？第二个出去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一个孩子以撒，现在年纪也大了，成为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大概是14岁到16岁啊，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神在啊这个以斯玛利啊，在嬉笑他的这个应许的儿子以撒的这个时刻呢，上帝就启示了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你妻子的话，把这个孩子跟他的啊妈妈就是夏甲呢，从你的家庭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其实呢，大家以为这样的赶出去就结束了哈、啊，大家想想看，我们讲过了，当亚伯拉罕要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定是有征战的，一定是非常的难过的，毕竟这还是他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因为这个凭血气生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所以神在亚伯拉罕第一步的一个出去是需要把他生命中的残渣把他赶出去，不从神来的第一个赶出去。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这样的一个奉献是一样的，神要我们今天奉献在他的面前，第一个神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把那些不属神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出去，那么属世界的啊，就要归给世界。所以当耶稣基督啊在世上的时候，有人就拿一个该杀的啊一个铜板来问耶稣了，那么这个纳税怎么纳，主耶稣说什么，该杀的怎么样归给该杀，神的就要归给神。你看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啊，也是做这样的工作，属于世界的神要从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逐渐的从环境的当中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当中分别出来，这是上帝的工作的法则。那么这还是消极的，亚伯拉罕把他的啊这个以斯玛利跟夏甲赶出他的家庭，这还是消极的。但是一个更积极的一个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哦，就是今天到了创世纪22章所讲的更积极的啊，上帝要把赐给他的这个孩子，凭应许跟恩典所生的这个孩子，神今天要呼召亚伯拉罕，你要把他献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奉献有两种意义，第一个是我们肉体的软弱要出去，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应许，我们要奉献回去啊，这个很不一样的。两个都是出去，一个是我们生命的残渣，上帝说我不要，拿掉。第二个是上帝所要的，请你拿出来献给上帝。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一个奉献呢、啊，是有两方面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看第二节了啊，这个上帝说，你就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啊啊，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那么我们看这句话，上帝讲得很清楚哦，这个耶和华神啊，神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他说第一个啊，是你的儿子，你要带你的儿子，而且神讲得很清楚，这个儿子是一个什么儿子啊？独生的儿子。哎呀，弟兄姐妹们，假如你今天只有一样东西啊，你奉献了就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了？哦，我们通常奉献是什么？啊，多余的嘛，对不对？今天假如我这某方面我可以多多奉献，没有问题的，对我的生命，坦白讲，一点影响都不会有的。假如我今天很有时间，那么我就多的时间可以奉献给神，假如我今天经济情况很好，我就多的经济情况我奉献给神。但是你看见啊，上帝要的奉献往往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假如你今天唯有一样东西是最宝贵的，亚伯拉罕等了25年呢，25年才看见上帝的恩典，然后又同样的一个经历，以前他凭着血气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啊，跟这个以斯玛利生活在一起，他很快乐。上帝跟他呼召的时候，他说这个以斯玛利要承受我的产业，上帝说 No， 不是这一个，我所应许你的那个才是真正要承受产业的。等到他真的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原来他所认为要承受产业的以斯玛利赶出去了，他失去了一个孩子，那是他自己肉体所生的，情欲所生的。 那么如今呢，他顺服到上帝一个地步，上帝赐给他一个应许的孩子，没有想到上帝还说，这一个独生的儿子你要赐给我，你还要奉献回来，奉献到我的面前。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今天呢，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要做一样更深的工作了。这样更深的工作，就是让他在奉献的事情上要来符合上帝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看见，这是神在亚伯拉罕生命中做一个调整，做一个突破。亚伯拉罕在同样的一个经历的里头，第一次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忧愁，所以上帝说话，亚伯拉罕就顺服了。那么我们看见第二次神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奉献的呼召的里头，是更深的，是更难的。因为上帝跟他说，是你独生的儿子，你现在就没有了，只有你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你等了25年，是你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今天请你奉献给上帝。哦，弟兄姐妹，这个很不容易哈。那假如今天我们只有一样东西的话，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给神呢？我们必须想一想的。有时候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啊，我们给上帝的啊，通常都是不要的。所以大部分有时候教会啊，搬了新堂以后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家里有不用的东西就怎么样，搬到教会里来了哈。教会就变成旧货处理中心了啊，因为看到教会有需要嘛，当然也是爱心啦。教会需要一个冰箱啊，家里的冰箱看看已经10年了哈。那么哎呀，我们也该换个新的哈，把旧冰箱扛到教会。哎呀，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想想看，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啊，对于奉献的事情上，我们不太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我们很少说把一个新的给上帝，啊，我还是用旧的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奉献的观点上，我们需要调整。上帝就开始调整亚伯拉罕了，他要调整他，让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突破，让他看见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麦子不死的话，其实还是一粒。如果今天他不奉献的这个儿子的话，这个儿子还是独一的儿子。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个奉献他愿意顺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一个麦子当他死了以后，所结出的果子就怎么样，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看见上帝要借着这一个对他的一个独生儿子的一个奉献的呼召，让我们来体会耶稣基督跟父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啊，也是讲的独生子。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照对比的当中，我们可以想一想，亚伯拉罕愿意得着这个呼召，顺服这个呼召，奉献出去，那么天上的这位父神同样的也乐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降在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这个独生的爱子，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要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2:10，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到了希伯来书2:10的时候呢，我们看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这一粒的麦子死了，其实不是死了，乃是结出许多的果实。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2:10，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原来上帝今天叫我们奉献我们独有的，是要我们经历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教会要有能力哈啊！其实我告诉你，教会要有能力的秘诀是你真的敢走上去。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你真的敢做，你就是凭着信心，你真的敢走上去，哎，那就不同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就自然的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元帅，他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么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原来他的死而复活，他所经历的这个难处是要使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就是你跟我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都是属神的，他要带我们进入到荣耀里，这一粒的麦子耶稣基督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奉献的意义呢，不是说献了就没有了，这个意义要让亚伯拉罕去体会，原来献的不是没有了，献的是什么，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才是一个奉献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是吃亏啊，不要以为 是吃亏，其实是蒙福的。特别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所献的时候，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所献上的呢，是神所要的，是独生的。求主帮助我们，看看我们生命的当中哪一样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把它献给上帝啊，这个很重要。今天我认为这件事情对我最重要，那么我就愿意把它奉献给上帝。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那个大能了。第二个我们来看啊，这一位耶和华神啊，上帝讲话非常的幽默啊。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啊，这个独生的是你什么人啊？是谁啊？是你的儿子哦。啊，弟兄姐妹，上帝讲这种话残忍不残忍啊？其实也挺残忍的哈，但是亚伯拉罕能够承受这个话，因为神一路的造就他，生命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他已经认识上帝的法则了，所以上帝直接告诉你是你独生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跟你是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儿子跟亚伯拉罕是有生命的关联。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奉献啊，假如今天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假如你有苦难的时候，你愿意自己吃苦还是愿意儿子吃苦啊？我相信做父母的都说自己吃点苦算了啊，等到孩子生病的时候，哎呀，巴不得这个病就生在我身上算了，让儿子睡一点好觉，我们都是这样的。可是你看见没有，上帝啊，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更深的工作。你一定要舍的是一种生命当中的一个割舍，这个生命的割舍不是你自己，是凭着应许而得来的那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今天要因着上帝的关系要奉献给上帝，他要去接受那个奉献整个的过程。所以你看，这个做父亲的亚伯拉罕啊，在他的生命里头有非常大的挑战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看见了别人的孩子哈，奉献的，大家都说恭喜你恭喜你哈，因为上帝实在是恩待你的家。等到有一天你自己的孩子奉献的时候，你会怎么说？有时候我们会听见说，哎呦，我们孩子还不行，还小，还要多读点书啊，我们坑了很多的啊。别人去奉献的时候都是感谢主，神的恩典临到你了，自己的孩子奉献的时候就想说，孩子啊，这个路不好走啊，你还是甭去了，还是看看哪一个行业最好啊，这个最适合你啊，代职侍奉就可以了。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说实话，今天我们不太了解上帝的心呢，因为上帝其实的呼召临到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真的他需要一个大的挑战，这个试验在他的身上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你们想想看，神要在他的身上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不能舍的人，当他跟北方的四王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啊，到了创世纪十四章，他得胜回来啊，他看见麦基洗德，对不对？他立刻就把他所掳来的东西十分之一怎么样奉献了给麦基洗德，他一点怨言都没有的。对于金钱的奉献，亚伯拉罕一点怨言都没有，但是金钱的奉献还是简单的，上帝要在这个他所呼召的仆人身上开始做更深的工作，如今要他的孩子怎么样奉献出来，要让他在生命的当中有一个割舍啊，这个是非常不简单。这个孩子其实是神所赏赐的，神要亚伯拉罕来学习一点，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谁啊？也是上帝。今天我们基督徒啊，要在神的道上明白这个奉献的真理，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坦白说，其实原来都是神给的。我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真理，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今天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就怎么样，甘心乐意，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这位厚赐百物的上帝得来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要从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的一个生命的里头，让亚伯拉罕来体会神是赏赐的神，神是收取的神，同时让亚伯拉罕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原来上帝是赐生命的上帝。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奉献的当中，让亚伯拉罕重新的体会，原来上帝把这个恩典赐给他，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恩赐，跟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晓得亚伯拉罕跟撒拉是怎么样，不能生育的，所以这个孩子彻头彻尾是属于上帝的。今天神要叫他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完全的学习。弟兄姐妹们，今天上帝祝福我们的产业哈，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都会忘记上帝了，你信不信啊？ 啊，别我们的能力好，我们的能力强，机会好，其实岂不知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赏赐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有这样的正确的想法的时候，诶，那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奉献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万事万物都是你在掌管，我今天就很乐意的把你的呼召放在我的身上。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这样的一个啊奉献的当中啊，这个是神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一个最高的一个呼召了啊，一个真正最高的呼召了。那么有一天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铁达尼号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轮船啊，这个铁达尼号第一次出去啊就撞了冰山啊，就要沉下去了。在沉下去的那一刹那，居然有一个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就在这个船上大声的去那边传道啊，他因为他知道他今天大概也要去见主面，所以在最后的那一刹那拼命的跟这个整船的人去那里传福音，你信耶稣没有啊？你要认罪悔改信耶稣，你今天就可以上天堂。后来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船快沉的时候这些女士们呢、大部分都会有啊，都可以上这个救生艇的。其中有个女士，她也是基督徒，她就看见这个年轻人啊，这个上帝的仆人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啊有爱心，因为在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还愿意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她说这个人的生命要留下来，所以她就把这个年轻人啊拉到船上，她自己回到那个铁达尼轮船上。结果这个传道人呢、就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就得救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女的呢，这个女士呢，就因着爱这个上帝仆人的缘故，她把她的生命怎么样牺牲了。因为她看到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她的牺牲其实不是牺牲，她把她的生命奉献给上帝，但是神却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使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可以去拯救更多的灵魂。这一场仗啊，这个整个生命的仗啊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今天呢，神在我们生命的呼召，同样的神要在我们的环境的当中啊，不断的要把这样生命当中他所赏赐的，他要提醒我们。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上帝的呼召是什么呢？上帝对亚伯拉罕他说呼召了，请大家来看第三点了。他说这个儿子是谁？是你怎么样？你所爱的。啊，弟兄姐妹，假如你所爱的人啊要奉献的时候，你答不答应啊？啊，这个爱是很好啊，但是上帝要亚伯拉罕学习一点，这个孩子以撒生出来，当然他非常的喜乐，这个孩子是他凭应许而得来的，他一定非常的快乐。但是有一点他需要来认识的，这个以撒生出来，但是他爱以撒的心是不能够超过上帝的。假如今天我们有一件很难的事情一直不能成就，最后就成就了，结果往往在我们生命的光景一不小心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怎么样超过了上帝，很容易的。那么神要亚伯拉罕来学习一点，一个真正的奉献是永远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的，因为这是神的一个美意。神不要亚伯拉罕因为爱以撒爱到了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偶像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要谨慎的。因为在神的次序的里头，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先爱神，接着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爱我们的儿女，这是上帝在旧约的当中，在新约的当中给所有属他的儿女的一个教导。但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必定也会爱他的儿女，一个爱上帝的人一定会爱他的配偶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次序要借着这个奉献，在这个心态的里头让亚伯拉罕来调整。那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做很多的事工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些事工是我真的很想做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的爱某一样东西爱到了一个地步非做不可或怎么样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啊，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代替了上帝。好，这个要很小心的有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跟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要经常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的生活当中啊，能够调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全然奉献的呼召的当中啊，我们来学习今天啊，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做成这样的工作。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是长久来做的，上帝今天也不会立刻在你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呼召，不会的啊，不会的。因为神有他的做法， 今天亚伯拉罕能够得着这样的呼召，我刚刚讲过了，并不是亚伯拉罕他有什么样的能力，没有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当中，从他年轻的时候75岁凭着信心离开无我，我们看到他生命的一个大的一个转换，看见他的软弱，看见他娶了这个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何等的惧怕，因为他实在是很怕。他说他的妻子啊，撒来呢是他的妻子，因为他怕什么？他怕有杀身之祸啊。当时他的妻子撒来长得非常的漂亮，他怕因着妻子漂亮的缘故，人家就把他杀掉。他在生命的当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软弱。那么今天上帝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高的呼召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其实呢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生的带领当中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点了。到了这个最高点，神知道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器皿。弟兄姐妹们，神在他的家中都预备我们的啊，我们在神的家中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呢真正的一个事情是生命的这个器皿的预备。你今天从上帝的面前得到多少恩典，你就能做多少事，这个是急不得，也挤不得的，懂我意思吧？挤也挤不出来的。上帝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恩典这么多，神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所以当亚伯拉罕真正生命不能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啊生着一个孩子的事情上，上帝真正赐给他恩典。当他危难的时候，上帝伸出手来救拔他。当他软弱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哇，你看见这位上帝从头到末了，在这20多年的时间啊，包括这一个他最软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神一度的恩待他，带领他，最后他的灵眼被打开，原来这位上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上帝。既然我所信靠的神是这样的一个无中生有的神，好，那么我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神预备我们这个器皿啊，是很长时间的啊。今天你不管你信主多久啊，刚刚信主也好，信主20年也好，但是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的当中，神要点点滴滴的把这个恩典不断的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同样的，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开始掌权。刚刚开始可能只有一点点，但是逐渐逐渐的恩典多了，神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开始掌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很奇妙的，我们这个爱神的心越来越大，爱世界的心就越来越小。所以神在环境当中带领我们，有时候是苦难啊。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的难处，在他的生命里头，借着这个难处，他生命里的那个杂质完全曝光啊。这就是我在教会当中强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你千万别论断，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你千万不要论断，因为反而他的软弱曝露了以后，是上帝的一个手在做他的生命。因为这个好像那个杯子啊，杯子有杂质啊，这个杂质都沉淀在杯底，你不去晃它的时候，这个杂质会不会飘起来啊？你放心好了，保证是好好的。但是当上帝的手去晃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器皿一样，当上帝一兴起环境，一去晃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肉体就出来了，对不对？我这个也不愿意，那个也不愿意，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啊？其实每个都一样。我刚刚到大陆去服侍，你以为我这么完全甘心呐、啊？不一定吧，啊，到了很多农村，那个卫生间，哇，天哪，不得了，哦，我们肉体也是受不了的，但是祷告啊，借着神的恩典可以通过的。那么当神的手在晃我们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有难处的，而我们这个人一定会发怨言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老亚当的后裔，我们在新的生命的里头，我们需要成长，需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是借着不断的难处，不断的看见我们的软弱，不断的看见上帝的恩典还扶持我一路的成长。只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功课，你今天才能够经历到创世纪22章，当上帝的呼召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不发一句怨言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啊，神带领他走到哪里，他就能够给到哪里。神带领他经历了有多少，当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就愿意给多少。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意志、我们的肉体，如果不通过这些十字架的考验，那么我们就很难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一直强调，今天教会要有上帝的大能，是神在环境的当中不断的借着一些难处，借着我们生命的残渣，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软弱。所以假如你今天做基督徒，你看见你有信心的软弱，你看见你有肉体的软弱，我为你感谢神，因为只有这样子你还会抓住上帝。假如你觉得你都不需要的话，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非常的远，因为神要让我们生命当中来经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看看上帝的拯救呢，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们今天信心的层次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进程不断的往前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刚刚开始信耶稣，都是非常单纯的来跟随主，很单纯的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跟随主的时候，接着上帝在环境的当中逐渐就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啊，我们跟随主就有智慧了啊，在这个智慧的当中，我们逐渐来体会上帝怎么带领我们。那么当我们有智慧了以后啊，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就逐渐的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20几岁啊，其实啊，我觉得我什么事都能做的啊，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还很强的。可是慢慢慢慢走神的道路，神就带领我们一路一路看见自己其实是很软弱的，逐渐逐渐的啊，我们就把这样的权放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一无所有，然后神很奇妙的，他的恩典就开始降临了。那么我们看见呢，接着当你有智慧来跟随主的时候，你看见你自己的软弱，接着你就会仰望了，你会仰望他。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到了最后，他看见了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应许，他就开始仰望，并且在仰望的过程，他来学习交托给上帝。这是一个信仰经历的一个过程。当他去仰望，当他也愿意经历上帝的恩典去交托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完全毫无能力，无法去做的。这个时候呢，很奇妙的，到了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全然的跟随主。所以到了创世纪22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你独生的儿子啊，是独生的，是你的儿子，是你所爱的。当这三样的条件摆在他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一同来看第三节了，我们来读一下第三节啊。好，请大家看第三节啊。那么到了第三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亚伯拉罕的得着上帝的这个全然的呼召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从他生命当中所产生的，我们发现有一点已经没有杂质了。因为神在他的生命，我刚刚讲一路的来预备他，预备到了一个最后，这个器皿啊已经是完全属上帝了。所以当上帝轻轻的给他一个呼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试验的时候，他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圣经里面来记载啊，第三节他说他清早起来，当他得着这个呼召的时候，第二天早晨他就起来了，立刻就备好了驴，并且带上两个仆人，并且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啊，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那么我们看见神所要的奉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神所要的奉献态度，就是在第三节当中亚伯拉罕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第一个，他没有延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1章，我们来读一读第11节，我们来读第创世纪21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来读。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应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当他的妻子撒拉告诉亚伯拉罕说要把这个童子跟夏甲赶出去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非常非常的忧愁。可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22章，神的呼召同样的要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给我的时候，哎，我们看见整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原来他为那个属血肉所生的非常的忧愁，如今他为这个应许所生的怎么样，一点难处都没有啊，这就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一个带领了，弟兄姐妹们啊。所以神今天啊要我们去奉献的时候啊，是不会有难处的， 因为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神要带领你的生命到了一个非常顺从的一个生命，一个顺服才有一个全然的奉献。那么这是第一点，你就发现啊，当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没有延迟，他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他不会忧愁，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进程。到了一个进步的时候，他只有单单的来相信上帝的呼召，这是别人所不能明白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他没有怀疑啊，亚伯拉罕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来说啊，撒来啊，啊，神要我们奉献我们这个应许的儿子，宝贝的儿子以撒要奉献出去，他没有跟他的妻子商量。第二天清晨啊，他就带着这个孩子跟仆人怎么样，就到摩押地区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到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高峰啊，他整个生命呢被翻转。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一点特长，从他离开乌尔一直到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包括二十一章啊，他听不听他妻子的话啊，他是很怕他的妻子。其实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他是蛮听他妻子的话的啊，一开始就是这样，在他生命里头有一点软弱。可是你顾看啊，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不一样了。当他发生这个重大的事情，假如你想想看，如果他跟撒拉去讲的话，撒拉同意不同意啊？哈，我想这个撒拉哈，这个活了这一把年纪了哈，不能生的，上帝才给他一个孩子啊。那么今天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上帝啊，撒拉可能会不同意。当然也有可能撒拉会同意，圣经没记载，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一点，假如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去谈论这个事情的话，我想绝对不会那么顺利的，绝对不会的。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啊，这个没有孩子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你要看看这个背景啊。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我们看见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一对的夫妇啊，这一对的夫妇非常的爱神，也是上帝的仆人，可是唯一有一点，他们没有孩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七十五页，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这两个人跟亚伯拉罕撒拉是一样的，同样有生命的难处。弟兄姐妹，上帝都在我们的七寸的地方来做工哈，你自己能解决的你不会找上帝啊，说实话啊，你自己能够解决的你很快就做了，不，因为上帝的工很慢，我们没那么耐心了啊，我们都是很快嘛哈，最好买个 lottery， 明天就是百万富翁啊！啊，这是我们的生命哈，老我的生命啊。但是上帝今天要改变我们很慢的，好像是炖中药啊，慢火出细活啊，啊，就火明明可以开大，它就不开大，它开那么一点点，慢慢炖我们。哦，真的，然后我们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在他的手中被他锻炼。亚伯拉罕就是如此的，你看这个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也是如此，这两个人同样有一个生命的问题，没有孩子。啊，这是人间羞耻哦！你再看一个经节啊，《路加福音》第一章，请大家看第二十四节。啊，我们读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你看啊，他说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这个以利沙伯说什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对希伯来人来讲，一个妻子、一个妇女不能生孩子的话，奇耻大辱，没有上帝的祝福，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也是一样，那个哈拿不是没有孩子吗？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在圣殿里头跟上帝哭泣，喃喃自语，因为他非常大的压力。虽然他的丈夫非常的爱他，但是你看不能够减缓他的压力。你就晓得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耻之辱啊。那么这个夏甲呢，啊，这个撒拉呢，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应许的孩子啊，这个以撒，现在上帝要把这个以撒呢呼召出来，要奉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他的信心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全然的跟随上帝。他没有跟他的妻子，也没有啊问他的意见，也不去讨论，都不要讨论，上帝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了，完全没有怀疑了。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跟随主走到最顶峰的时候的一个全然奉献的一个表现。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想到这个最高的奉献的时候啊，如果你今天想想看你还达不到，你也别难过啊，因为亚伯拉罕是经历了多少年才能够经历到这一点的啊，二十五年的等候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为一个童子要经过十四年到十六年， 所以二十五年你就当加十五年，要经过多少年了？四十年，神造就他四十年，最后才能够明白上帝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啊，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上帝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今天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耶稣是父神的独生爱子，他所爱的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呼召，我们看见我们天上的那位父神他更乐意做成这件事情。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早就为他预备了，那么预备了一个羔羊啊来代替这个以撒。但是当我们的父神为我们预备这个被杀的羔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没有代替的，他要亲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看见从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让我们来体会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救赎有何等的伟大。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当中啊，我们体会一个奉献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因为这个奉献是需要在所指示的山上啊。我们来看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奉献是要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呼召里面，让我们更看见我们能给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要给到哪里，我们所给的乃是要听候上帝的指引，让上帝来决定这一个祭物放在什么地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奉献啊？奉献就是好像我们美国人用支票啊，经常我们会奉献啊，奉献金钱到上帝的家。他说奉献啊，就是你把你的大名签好，至于那个金额请上帝来填。哦，这个就有点信心了哈。啊，奉献就是你把你的名字签好，神啊，我把我的名字签上去，至于怎么用多少，神啊，按照你所指示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奉献啊。弟兄姐妹，生命的经历需要一步的一步的来，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奉献呢，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个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说什么？我在哪里啊？我在这里。亚伯拉罕已经被预备好了，我在这里来等候上帝的差遣，等候上帝的呼召。所以巴不得求主帮助我们了、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可以被神用的，那么神也要带领我们经历一切的难处，把恩典赐给我们，大能大力的手带领我们。那么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最高的呼召，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所不能的神要我们拿出去，我们所不愿意的神要我们奉献给他。因为神要这样，我们在生命的这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翻转过来。求主帮助我们，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啊，我在这里，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是吧？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愿意的全然的奉献在你的祭坛前。主耶稣，因为你是一个赐恩的神，你在亚伯拉罕赐恩典，主啊，你把多大的难处为他挪移，如今你还赐给他一个宝贵的儿子，是应许所生的以撒，收取的是你，赏赐的也是你，主啊，你是赐生命的神，主啊，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重点的时候，我们就很乐意的来到这位创造我们救主的大主宰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完完全全的归回在你的宝座上，因为你是那一位厚赐百物的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主啊，当神的恩典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呼召，因为这些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也更证明你验中了我们，因为你看到我们的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真正的走上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说，我在这里，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够用。主啊，虽然你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你为他所预备的真的是他曾经没有想过的，眼睛也未曾看见的。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坛的奉献原来是 要按着你的样式，按着你的指示，要按着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救恩的基础上，我们乐意的经常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是理所当然的。愿你在我们当中施恩怜悯，看顾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